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礼拜网络电台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节目有要甲咱提供指教，还是要甲朋友分享的，请你写批函，写批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28.net.tw r a i n b o w 小老鼠28.net.tw。顶一集都没有跟大家讲到，提到说曾经参加过一个大南澳生态小旅行的活动，讲到要跟大家分享里面一些故事。那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在这个生态旅行的结束之后，最后一个节目就是大家分享心得感想。那来宾有一个历史老师说的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他们读历史的看这个沙运之中这个故事，沙运的故事，这是一个泰雅族部落一个女孩子的故事。在现在呢，宜兰的南澳这家还有一个沙运纪念公园，在这个金月部落，南澳的金月部落还有一个沙运的钟，其实它的原来的钟已经遗失了啦，是新的又另外做的。这个沙运纪念公园也有一个经，他说那这个故事来说，我们都想说这是日本时代为了要殖民统治所制作出来这个故事，那当时是一个很轰动的故事所以觉得说对这个事迹呢，其实是没什么不怎么了了的一个故事可是当参加这个生态旅行的时候，看到金月部落的人因为介绍这沙运之中的时候，是带着很骄傲的那种心情哈。一开始我觉得醒思的功，那一里认为这只不过就是一个殖民时期一个殖民政府说这种殖民给阿尼亚，一直对这个故事很不以为然。可是当原住民他们很骄傲的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想说是不是我们用中华民国的这个思维在殖民？日治时期的这个历史，那其实讲的也没错，真的没错。就是说，中华民国来了，日本时代在一段是一大串的空白。我渐渐会看到一些网络文，一群年轻人制作的一个影片哈，讲对刘铭传到蒋经国中间的这段历史，那就是空白感款。各公送的送到这个刘铭传，然后就一个断层，一个完全的空白，然后就到这个。蒋家时代去了，然后这段呢，这段就是日治时期，不过这段没去了，这个国民党政府来了，把台湾的这段历史给殖民掉了。那这个沙运之中到底有什么故事？其实我一直也不知道，连听都没听过，真的也是被殖民掉的一个故事。有较侪人注意到沙运之中那些东西，是因为林克孝山难，然后上升林克孝的台新金控的这个总经理，他很爱爬山，那他就是在南澳古道要找古早沙运他所走的一条古道的路，要把这条路吹出来的时候，不幸最爱上升的。那也因为他的上升，也因为他是一个有名的人，那所以呢，这沙运之中这条沙运之路这条古道这个去给人重新来提起这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沙运是什么，沙运是谁，沙运之中是什么，是这样啦。在这1938年昭和13年的9月27号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说泰雅族就利有亨舍的一个早孩子在这暴风雨中失足跌入南澳南溪溺毙。好，这个事情呢看起来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人下个溪仔然后淹死。那这个人以前怎么会去下个溪仔来，有好几个说法啦。部落长老他是这样说，一当时就是这个旧历有亨舍他是在这个青山来日本时代那个日景住宅所他的物资必须要去南澳这采买运去山顶本来日本人就是都征调原住民来提供这些劳务沙运呢只是接到命令去耕业行李而已那当时 做伙行，也各有五六个赛亚族人。啊，沙运呢是写给凯卡嘛，就是南澳南西淹死。那另外一个版本是讲，迄当时呢，拄啊和大战爆发哈，啊，日本都开始征调这人民去修建。那当时候，伫这沙顶教册这日本老师，伊就是受到这个征召，然后伊就要去参战。啊，这学生囡仔呢，就帮老师把这行李运送下山。结果拄着暴风雨，溪水暴涨，因呢嘛是继续按那个行过哈，然后沙运就在这个时候滑落溪水被冲走，后边呢一直都没有找到沙运，按这些行李呢是在那个下游地方有看到，但是没有沙运的踪迹了。一同阿贝亚呢还冒出一个师生恋的恋情，你个部落的长老因公其实。根本都无什么师生恋哈，有的说沙运其实比老师还要年长，那甚至呢，有一些人是讲说沙运借狼这个代志根本都是虚构的，根本完全没有这种事情。那这个说法呢，一直不健康，因为去刚刚去金月部落的时阵，那导览的他就说沙运是爷阿妈，应该是外祖母啊。那所以这样讲的话，应该是其实伊已经结婚啦，沙运确实是有这个人，有这件代志。当时候呢，1938年9月的这个报纸上面有一则新闻，就是翻覆坠溪的一个小小的新闻。啊，为什么到尾这件代志变成真轰动的代志哈？真正就是讲这个政治因素啦，因为迄当时。中国跟日本的全面的战争已经战争年多，日军啊陆续的占领中国的北京、上海、南京等等的大都市，战事是愈来愈扩大。那当时不管在日本还是在台湾的少年人，都接到出征入伍的命令。当时的台湾总督府嘛，积极的推行这个皇民化运动，台湾也渐渐被战争影响着。那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曾经张延宪老师他在办一个座谈会的时中，从当代问题探讨台湾主体性的时候，其中有一位是讲到皇民化运动这段的素，然后他讲说，这老师名字我忘记了，然后他就说，其实皇民化运动并不是当时候一个运动的名称，这是那东西媒体所制作出来的名字，其实那东西推动是一个皇民奉公的运动，就是让台湾人更加有守法的精神，更加文明，更加休息，秩序更加有，有这现代化的思维，更加愿意为公来奉献的这款精神。当时报纸就改红作是皇民化运动，是这样。那这当时台湾总督府啊，知道有一些关住民的俘虏，为着在搬行李，也是讲搬物资，在社会客地饮食的这个代志，伊就配合当时的全国动员的时势，提出来就拿来做文章，把伊塑造成一个做爱国的少女。因为要帮助伊的老师顺利来参战和出征，不幸去受难。那为着要宣扬沙运的爱国行为啊，总督府专发动这艺文界来宣传沙运的英勇的事迹。所以他1938年的时候遇难，在昭和13年。那昭和16年的时候，1941年的时候，台湾总督府长谷川清呢，伊就亲自颁发一个纪念钟和使用的家属，并且在一个受难的所在采一个纪念碑。那因为他有发动这个艺文界来宣传，所以当时啊，这沙运之中的流行歌曲啦，甲伊的图画、绘画、戏剧、小说纷纷的出现，风靡一时。到隔年啊，17年的时候，1942年的时阵。沙运的故事更加红，变作是出电影。好、哦，迄阵一个请一个知名的台湾人叫李香兰来演这出电影，然后这故事呢也被编入小学教科书里面，变作一个真有名爱国的故事。那后来呢，就我们知道的，1945年日本战败，8月15日，台湾的命运又进入另外一个转捩点。 但没有转好，而是转得更坏。所以咱叫讲高起低来，那一款那个谚语。那新的政府来了，开始在各方面咧建立家己的地盘、家己的势力，所以呢，把台湾这个历史记忆要给磨灭掉，这个日本时代历史记忆都给磨灭掉，啊个用恐怖的方式。然后大家不敢提起这些过去的历史，然后呢，日本留下来这些种种的东西，书籍、产物、建筑，就开始被破坏，开始改造。那这个杀运之中呢，这是日本的爱国故事啊，爱国教育啊，当然呢，不可能会继续存在嘛。那这个杀运的故事嘛，开始没人敢提起啊，这个纪念中呢，下落不明，甚至连这个青山拉拉的纪念碑也遭受到人为的破坏。这个纪念碑本来是写爱国乙女杀运遭难之地，哈，乙女的日本语的少女的意思。啊，尽管呢，爱国跟杀运这些字已经去被烤掉啊，啊，这个纪念碑后面的这个日本年代，哈，就是昭和多少年？这个日本年代呢，也去用烤掉，甘不知做到这么要赚吼，看一块纪念碑都要去烤掉，短短四年之间呢，这杀运的故事呢，对一个家喻户晓爱国的故事，结果却转变做一个叛国的行为，真正这是这战争时代这荒谬的结果，是习近平统治之下这无情的作弄。沙运因为士兵而出名，也因为士兵去被埋没，到尾伊这个精呢全无去。伫新的士兵通敌过来了后，上国家跟这沙运有关系，跟这精有关系。啊嘛就是安尼，伊的家属感觉个讲有这个人，感觉承认伊是伊的家属，唔只有有人会认真讲，这个故事是虚构的，这个人。是虚构的，那就无缝赶快。那这一段被埋没的历史，这埋没的故事呢，现在各位各方重新提起。在李克孝之前呢，其实在这个故事被埋没沉寂将近六十年了后，在这个1992年，就是民国81年，1992年有一个16岁日本高中的查囡仔来台湾参加羽毛球的比赛，这个卡拉 OK 在唱歌的时候会听到月光小夜曲这首歌，他很喜欢这条歌，结果他回去之后他就把这段游记呢在这个报纸投稿，结果媒体一查才知道说这首歌的原曲就是沙运之中，后来日本的 NHK 电台过来台湾摄沙运之中的纪录片来找这段士兵时代的历史的往事，然后1997年在86年南澳乡公所就设一个沙运纪念公园，又订做一个沙运之中。十年之后呢，在2007年台湾有一篇电影叫练习曲，这练习曲主题是讲一个少年人骑卡拉车来环岛旅行的代志，然后这个纪念公园的沙运之中的景点跟歌曲呢，变成就是练习曲电影的一个片段。啊，也在今年哈，在一月乌塔国小的校长就带30几个学生，经过一天的跋涉，回去到偏远山区的利尔亨社部落来寻根。利尔亨社部落的是流星社哈，流星部落。啊，这是较早旧部落，因呢，后尾也是拢规个去往迁到比较山下的地方了。据我所知，是混着流行部落跟金月部落，我不知道还没有另外一个部落，还是加一个乌塔部落嘛？这个我要再查一下。然后呢，哆啦咪迄阵去的就是金月部落。那因为这个寻根呢，后尾啊，这个已经是荒废的路呢。这条沙运曾经扛着行李走过的路呢，叫在登山客合作沙运之路。那林克孝就是在找这条路的时候去遇难的，啊，这就是沙运之中的故事。对沙运的故事也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历史，经过两种的时间的政权 遭受到不同款截然不同的遭遇，看到咱台湾人的命运，在这十年的历史之下受到的作用。接下来，咱就来听这个十来岁日本来台湾打羽毛球这查某囡仔，迄当时听到《月光小夜曲》。那这不是原本的沙韵之中的歌，那一首歌呢，无同款的进款，嘛有无同款的歌词。一首歌有无同款的国语？那咱听这个《月光小夜曲》的语言无问题。那沙韵之中，伊本地的歌词是啥物？伫遮哈，因为林克孝也阿姑有替伊翻译一段哈，伊是有四段内面的第三段，伊的歌词我念好，大家听一下。狂风吹落花一枝，哀哉消逝水烟中，旧社森林鸟照啼，为何你不归啊沙韵。说来那得来回味一下月光小夜曲干原版的沙韵之中。
Thank you.
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刚才给大家介绍这沙运之中的故事。那沙运之中呢，欢迎着台湾两个殖民时代交接的这个历史的荒谬，啊嘛，好让想着讲，咱是不是用咱的想法，用国民党来台湾这个时代的想法来殖民日本时代这个历史？那同时呢，我们是不是也想到？我们用咱本地人的思维来视频关注民因的传统的文化，来用咱的想象，用咱认为对的，用咱所认知的有限的范围来评断因关注民的生活方式、因的思维、因的文化。接下来呢，就回向刘克襄一下，请饶了司马库斯的小学吧。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安尼。这司马库斯是因为他要坚持小学啊违反着水土保持，所以每一年拢爱罚6万块。刘克襄知影这个新闻了，非常非常的受气啊，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咱知影讲台湾原住民因的社会是共有共享的。那伫这个海拔1500公尺的司马库斯，就是以共生出名，这是一篇类似社会主义土地财产共有的理想。直接暴露出世的囡仔，对小学到大学，伊的学杂费、甲生活费，全部都由暴露来赞助。只是讲这暴露伊伫平原的中海拔山区，过去并无设立小学。以前的囡仔，因每礼拜一都爱辛辛苦苦。来走4点钟的路，去到对面的山区的新光小学来寄宿。咱本地人敢想会出来去学校读册，爱走4点钟的路。啊，拜五，因才当回来部落。1995年的迄阵，产业道路虽然有通，不过山路很颠簸，路程很遥远。天气不好的时阵，危险性路管，所以要上学真麻烦，真危险。啊，长老们呢，因就是经过这款痛苦，所以因一直希望讲会当伫部落设立小学，自细汉的认同家园，同时当传承部落的文化，维护家庭生活的亲情。你看，你小孩子那么小，对小学一年开始读册，就爱去寄宿学校，拜六礼拜照好回来呢。那么小的小孩呢，啊，这种亲情怎么维护？啊，因哦，就甲新竹县政府教育局来沟通抗争，几啊遍的抗争，连这样子 很合情合理的事情都要抗争呢。好不容易呢，得到新光国小司马库斯分班的设立，这东西管建户想要租的好好的新建地点，可是因为族人呢，基于部落文化教育自主哈，教育自主，都无采用这个建议。那为着要好好好的土地三款呐，归部落所有，所以部落的人才捐地兴学，结果安呢却蒙上了触犯法律的危险。不过因林科去方法嘛，无要放弃建小学啊，哎，好下。啊，因呢用飘柔木啦，甲石板来建因的好下，这个好好啊，弯砖是族人呢一砖一木用手做成的。啊，部落的囡仔拢会当放心伫遮读册。对村庄出发呢，无到五分钟就会当行到学校。你看安尼是偌好。对头，参与建教室到尾的这个拉灰，伊就讲这间小学那像成品书店，伊对这间小学是充满着感怀跟骄傲，感觉家己的作品终于有了小小的火苗，可以继续承传，有了承传的安心跟满足。游客相公伊二十多年前第一遍去走访司马库斯的时阵呢，从宜兰搬山过来这个部落，迄阵拉灰，刚才是一个小学生呢。伊伫这远在对山的星光寄宿，阿伯洛村几个壮年人跟老年人伫这山林工作，所以拉灰伊亲身经过迄款离别啦，每一礼拜。第一天都要跟父母亲相拥弃别，难分难舍。像那细汉的囡仔，一去待多一礼拜，才够有法度回来啊！所以那种痛苦，他非常非常的能够理解，而且不希望因以后的囡仔拢爱阁继续经历这种阶段。所以，伊对这间小学也是充满的盼望，充满的骄傲。那小学有专业的老师。主要就是在教传统技艺、泰雅族语跟文化承传的课程。因对小学毕业了后，拢会落山继续读册。那部落的人一个伫竹东买一间宿舍，提供出远门到山下就读国中、高中的孩子住宿。这真的是不简单吼，并且一个请社监来管理。拜五晚，这个用专车把囡仔载回来部落参与教会青少年的聚会，啊，并且为旅客进行导览服务。因希望啊，囡仔都会当参悟司马库斯的一切，日后那读了会当个倒回来家乡，继续部落未来永续发展。因的囡仔对部落的向心力嘛特别强，小公伫这新的路中读册。诶，查囡仔，伊在家留课上讲，平常时咧下课就讲，伊以后啊一定会当来山顶来贡献来服务。啊，想要要讲这个代志咧，就是要讲司马库斯是一个足特殊的所在。当咱用山卡人的想法、山卡人的制度来阻碍因的时阵，来逼因遵守法律的时阵，其实是真欠缺人性的。或许呢？很以为规范是对的，不过并无考虑到个别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的时空因素，因在山区摸索出这种无奈的心学方式，其实是应该用特殊的个案来看待。后来刘克湘就专门去问这罚款的事情，现在罚款原来的是没有申请简易水土保持计划书，后来部落也没去交罚款。啊，现在你说人口越来越少，孩子越生越少，啊，偏远地区的人口呢一直往都市流动，所以很多偏乡小学呢一个一个要面临废弃的命运。结果司马库斯呢因等到用因所有部落的力量为十多个孩子来创办小学，让因的孩子可以就近念书。啊，这不开着政府的资源哦，民间愿意要办教育，应该都足欢喜啊！哈，大家鼓励的代志，结果政府不是他颠倒者，敢阻碍，因为违反水土保持的计划， 无送这份计划书尔啦。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官僚僵硬的作为。还好呢，这个代志到尾有一个解决啦哈。后来这新光国小的校长高文良先生有讲到，这嘛是新乐国小校长，伊讲司马库斯实验分班是新光国小的学区，这个分班设立造成违反水土保持法第72条罚款的事情呢，已经在这个97年协调跟处理啊，部落呢也做好了相关的水土保持改善，已经没有罚款的事实了，那么这违建事实还是存在土地记录之中，老伯因好好学生的数量还不减反增呢。那后来搞在这个代志有一个解决，啊，不真正哈，要浪费多少人力财力跟时间来清除这个代志？那你说违反水土保持法，其实政府不一定闭关这边，搁较怎样按照水土保持？故事也是小姨泰雅族的。另外这边呢也分享另外一本书，这本叫做山猪飞鼠萨克努，也是台湾族人亚荣龙萨克努所写的书， 纪太平卡明爸爸的对话里面常常会讲到这样子的情况，除了另外一本走风的人爸爸都说到这个动物保育，说台湾猕猴是在保育的动物里面，可是在他们那里狗仔是坐到哪三岁，他们有时候打猎会猎到猴子，这个也遭遇陷阱来宾。那照他的传统习俗，就是不管我猎线里面抓到什么动物，我就要接受什么。但是在平地的法律来说，在那里这台湾猕猴是坏的，那问题是说，其实原住民他们的打猎方式是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季节打猎，不是漫无止境的大量的猎个不停，其实并没有危害到动物的族群。萨克隆一说到他们父亲那辈的族人，他父亲是个非常伟大的猎人，非常的非常尊敬的猎人，他们那辈人因为环境改变跟文明的入侵，常年呢都处于心理跟身体的矛盾跟挣扎当中，传统社会的约束力消减，原住民呢就不再依循老祖先的生活方式来过活。40年到60年，台湾住民啊，无分族群，为着要活落去，远走他乡，离开因世世代代成长的所在。因爸爸吼嘛曾经为着生活，去过沙特阿拉伯做工课，做一种外籍劳工，嘛捌伫台北打拼过，最后是没关系台北矛盾的生活，搁返去因家己的所在。这个走风的人，就是萨克努的爸爸，常常讲着，即大家山顶啊。叫生命，每天看到山，看到动物，生命才会有力量。山地人，尤其是山地人，跟山做朋友是一世人无法度改变的代志。做猎人是为着要更加了解山甲大自然的生命。即摆森林面积呢越来越小，动物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猎场就有林务局收走，免得再打猎。萨克努讲，世界存在规范限制，父亲山地人的本能。阮祖民是靠山食山的民族，对过去到现代，祖先拢甲阮讲，对自然的尊敬，就是生存延续族群生命的法则，必须要以人性去对待，那像好朋友同款，那像亲人同款，迄款的关系。本地人甲山顶的树啊拢撤掉，种高经济作物，山猪追逐的森林变作橄榄园。山枪水路跳跃的草地变成大人物的高尔夫球场，这大片的地方过去可能是高下汤牙缸狗仔在耍的天堂，不过因为土地黑白开垦，动物失去森林，失去树林，也失去生存的空间，水土的流失导致动物的灭绝，池塘里的泥鳅跟蛙鸣声都消失，而这些罪责却全加诸在原住民的身上，供打猎是盗猎，伐木造屋雕刻传承文化是破坏生态，盗采国家资源。政府在提倡环保注重生态资源的时候，却忘记原住民在老祖先留下来的观念里面，所有的事物都有生命，都应该用平等跟人性化来对待，尊重生态本地就是因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在刘克湘这篇文章呢，说他们盖小学竟然会违反那个水土保持法，在这里也可以反映出来，到底是什么人才会破坏水土保持，一个小学会当破坏多少水土保持，那进入一个法庭来一个大片的山林会解禁就可以开发，通融一个建筑商，一个财团，够一大片的环境被破坏，然后政府还会带头违法规避环评，像以前我们说的那个北投缆车啦、美丽湾啦，在光庆英雄爱环评，他们规划高点高光庆来规避环评，到底是什么人更会破坏环境？要说生态保育，因管主编文化来宾本地就是很注重生态保育的，他阿公就说过，如果每天都去山顶打猎，公的跟母的动物就没时间担情说爱生孩子，阿公说你看对过去到现在原住民的所在，有原住民的所在都是青片片的，本地人的所在都没树，山地人不用种树， 手下家己就会生在我的身躯边。本地人是为着各种的原因爱种树啊，因的树啊无生命，咱的树啊有生命，甲力量会生甲真悬真大。对这段话，咱就知影，原住民甲大自然生命是一体，他们更能够维持大自然的平衡跟永续的发展。他们不是跟大自然对立的，而是跟大自然是一体的。他们本身就是大自然。各个环境的改变，让原住民离开因世代缩短森林跟猎场，过去的生活方式，从来唔捌有人来过问、来干预，讲这唔对，那袂使。过去无管是倒一个统治者来，拢无法度强迫因、禁止因使用属于因的物件。萨克努阿公讲，中国来啊，就是国民政府来啊，世界限制阮袂使做这個、袂使做那，而到现在，咱失落原本属于咱的树呐、拉场、河、甲祖先世代开垦生存的所在，过去传统的生活已经无法度阁继续传承落去，嘛无法度随便去传统的厝，伫家己的土地，咱将来唔捌去互尊重。并且保障原住民本身的权益和生存的空间。因部落的长老就这样说，这是属于我们的空间，为什么我们没权利去使用它？很久很久之前我们就住在这里，中国的法律还没开始以前，我们就在这里生活世世代代。本地人的游戏规则我的族人不清楚，不应该用他们的法律来说我们原住民不对，他们没权利来干涉我们跟山的生活，是什么人在迫害生态，在黑白开垦，在黑白挖，为着自己的利益，让动物失去树拿和生存的空间，而动物的物种是理所当然的把这些罪都加诸在我的父亲和族人的身躯顶，咱无知的族人是歹瓜子不公平。我念廖荣龙萨克鲁所写的三株非属萨克鲁的一部分和大家分享的，其实也在呼应刘克湘他所写的一个司马库斯的故事。真的，但用我们自以为是的想法在殖民原住民他们的文化，用我们认为对的法律来干扰他们本地，就是他们族人真融洽真融合的文化的生存法则啊，所显现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不知，不够了解，不够前进。啊，最可怕的是这样子的人有足够的权力跟毫无反省能力，而比这个更可怕的是以五界权力，他有这个知识，然后他利用他的权力，利用这些法令来去扭曲，来去强取豪夺，来去欺骗这些遵守法令的人的这种殖民式的作风啊。在台湾海峡对面那个中国政府一直在阻碍台湾对国家主权尊严的追求，阻碍香港对民主的愿望。在台湾的国民政府用国家的暴力，用国家的机器来打压台湾人想要有一个无主权独立国家的这款的愿望。美国一直想要维持台湾现在地位暧昧，所谓维持现状的这款现象，来插手台湾的选举。啊，在台湾有所谓的中华统一促进党，用暴力的方式来恐吓追求自由、追求民主、追求独立的人，这都是市民阿爸的思维和行为。啊，咱就要理解台湾现在也还是在这个市民的统治里面。啊，台湾人也要有一个理解，咱受到这款的苦，咱对台湾，咱对世界其他的族群，也不能有这款视频的思维。今天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就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